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Florence 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的敬拜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考这个的希伯来书。今天会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 OK 今天的先不读吧今天给今天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与人认同的中保。认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当我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好多好多年前我那时候还在读神学。那时候呢，我们我在加州那个教会，我们就请了另一个教会来我们教会就做短宣所以呢，那个 VN 他们就过来就帮助我们教会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布道的工作。那除了他们来讲道之外，我们还安排他们去探访。当中呢，我们安排了一个家庭那个家庭来了我们教会一段的时间他听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一直他都没有信那哪一个周末这个的短宣队来就安排了一些人去探访他探访完了之后他当天他就决志了，那就信主。那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教会受洗了。那因为我们跟他就熟了所以就跟他问他，你来了教会那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信主为什么哪一次这一个的短宣队来探访你们当天就决志呢？那个弟兄就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来探访我们的哪一个的其中一个的弟兄他讲的东西太有感动了，我太能够认同他所讲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就问他讲了什么那么的重要，让你们一听就能够觉知。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讲了什么，他所讲的跟我们跟他讲的是没有太大的分别。那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快就因这个缘故你们就能够觉知呢？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他说因为他跟我是同行的，因为这个弟兄是搞科学的，搞食物科学的，然后另外来探访他的那个也是然后还是在一个很出名的大学毕业的。那因为大家共同的那个的背景，共同的一个的研究的方向，所以他讲的话他都完全能够听进去，能够接受，虽然是同样的福音的道理，但是他就接受主了。我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认同是很重要，很多时候不单只是讲什么，乃是你对你所听见的人所讲的东西，你能不能够认同那个人，你知道你能够认同他所讲的那个的事情。第二章虽然是比较长，但是我们还是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究竟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把这18节的圣经来读一下好不好，从第一节开始所以我们当越发敬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这是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了怎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要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他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圣经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他几乎点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尝尝了死味。原来哪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不是何以的。那成圣的和哪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靠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可我的儿女就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要指着死败坏拿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哪些因一生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始终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即使既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很长一段的圣经，好，希望今天能够稍微跟大家能够去分享。好，我们回到前面一到四节，好，五节，一到四节没关系，五节就可以。好，那在这里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的敬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五次希伯来的作者用一个劝勉用一个劝告，一个的甚至说是一个警告的，这样一个的口吻来劝解些已经跟随耶稣的那些的信徒。因为我们上次讲了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面对的冲击是非常的大的。犹太人面对自己的同胞的攻击，同时也面对当时罗马这些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这些人的排斥啊，所以他们在社会的当中是非常不容易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在那个情况的底下，很容易他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信下去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语重心长的来劝勉他们，来提醒他们，甚至说来警告他们。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的劝勉啊。接下来一个一个的劝勉，一个比一个更严厉的来提醒他们啊。在这一个的劝勉的里面，他说你们要非常敬重的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失去，失去什么？失去所听见的那个福音。前面第二节说是这个天使所传给你们的啊，透过那些信的人做的见证啊，所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失去是什么？失去他们已经领受的跟随的那个的信仰。随流失去，当时代的人随什么流？是一个怎么样的潮流呢？ 原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面对很多很多的那一个的冲突的时候，那个困难的时候，他们就问一个的问题：既然这一个耶稣被称为弥赛亚，这个救赎主的时候，既然神差他来是为了我们拯救我们，现在他来了，那干嘛我们还在受苦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这个耶稣是真的是弥赛亚，是神差来的，那他来到我们应该是被拯救的，我们应该是脱离这个痛苦的，为什么我们还在受苦呢？同时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圈子的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哎呀，这一位的神离得我们太远了，他太圣洁了，离我们很远很远，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有一种的好像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一个的天使是神所用的一个的使者，能够把神的话传给我们，所以这个天使比神容易跟我们靠近。所以他们就感觉这个神太远了，倒不如我们来敬拜这个的天使。像是我的提到了这个的观念，不单只是当时普遍的犹太人有这样的想法，连这个的耶稣的门徒约翰，他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当他看见天使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行动，想跪下来叩拜这个的天使。天使当时拦阻他，他说不行，因为我也是受造的仆人。所以犹太人心目中对天使有一个很崇高的一种的观念，认为拜天使是一种好像很自然的一个的这样的观念，这个是当时他们的潮流。一方面受了逼害，一方面找不到一个的出处，另一方面整个的社会的里面给他们的这种的不友善的一个的生活的环境，所以他们就认为，哎呀，我还是不要继续相信这个信仰了，要不要回到我们的祖宗所给我们的这个的宗教。天使就成为他们好像一个敬拜的一个的对象。那今天我们可能不会面对也是好像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所面对的那些的遭遇，没有那些的迫害，没有那些难处，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的里面，我们仍然有很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今天的潮流是什么？今天我们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面对世俗的一种的潮流的观念，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可能是更多看重这个世界物质的东西，眼看得见的东西，多于我们这些所谓的信仰，这些的信念，这些好像抽象的一些的东西。所以今天世界的潮流是把我们从一个世俗物质的世界里面，好像不断把我们拉离开我们的信仰。所以这段的圣经不单只是给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究竟这位基督，这位的耶稣，这个呢弥赛亚，对于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带来怎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今天同样的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第一章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就介绍，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耶稣基督比天使更高，因为他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哪一个承受这个的神的怎么说呢？遗产的，应该说神的产业的哪一个的继承者？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身份比天使更高。这个是第一章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的比较，耶稣跟天使的比较，怎么样超越天使，比天使更尊贵。那我们来到第二章的时候， 如果我们刚才读的哪一段圣经的时候，可能你去问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有一些的好像矛盾呢，那些冲突。我们接下来啊，第六节开始。第六节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是讲，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记着说，人算什么？他已经祝念他，纪念他。世人说什么？你顾念他，哈、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微小一点。什么？前一章不是说耶稣基督比天使更超越吗？他的名不是比天使更尊贵吗？为什么来到第二章，他眼见好像要把耶稣跟天使做个比较的时候，诶，讲到好像这一位的耶稣竟然是比天使小一点，什么意思？两章的圣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有没有冲突？就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希伯来书的作者 的思想的里面来去看。他在这里第六节他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这个某处是他引用了旧约圣经，哪里？诗篇第八篇的一篇的诗篇。上次我跟大家说了啊，他们不需要把整篇诗篇念完，他们才有一个观念在讲什么。他们只要提一节，举一反三，只要提一个一节的圣经，他们大概就能够把那个故事连起来，就知道究竟这个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诗篇第八篇讲的是什么？是讲到神的创造，特别是对人的创造的，跟神跟人这个关系的一个描写。这里又把我们带回创造这个的观点里面去。如果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个的耶稣基督就是神指着他创造诸世界的这样一个表达的时候，然后到第二章他又把这个创造的观念带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讲神的创造的时候，记载是什么？记载是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章的创世纪是告诉神一个 overall 一个整体对这个宇宙的创造，从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到第六日，创造人的在哪里？是一个整体的创造。但是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时候，大家会没有留意，又再一次讲创造了。讲完这个安息日之后，就回来再讲创造。为什么？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讲创造，第二章还在讲创造呢？因为创世纪的第一章讲创造的时候，是讲一个整体 overall 的一个神的宇宙的创造。第二章讲创造的时候，那是讲这一个创造主跟人的关系。是跟人的关系，所以讲到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他把人安歇在伊甸园，然后讲了很多的东西，都是描写神跟人这个关系的形容。所以来到这里，希伯来书第二章也是这样一个的表达。如果第一章告诉我们神耶稣是神指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宇宙的话，那么第二章这里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是要把我们带回来，来看究竟这个创造主跟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关系。所以透过诗篇的第八篇，把我们的思想带回了神与人的关系的层面上来去表达。所以第二章的第六节里面，他就是说有人在圣经某处啊，他没有写，但是希伯来犹太人来讲，一读这一节知道是诗篇第八篇了。所以讲到创造的时候，那创造的时候第七节啊，还是说我稍微读一下哈，不用了哈，时间关系，我们就看第七节好了。啊，第七节他说，在希伯来书在诗篇的第八篇的里面哈，如果大家要看的话，是第四、第五两节，四、五、六、七，好，这几节的圣经， 在那里讲到啊，我就说吧哈，读一下这个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便说人说什么你竟顾念他啊，诗人说什么你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手里所造的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的一切的东西。OK， 这个第八章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一个的在创造的过程里面，人与神这个关系是什么？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什么是形象样式呢？让我们用、没有了哈，没关系，就转过来给他们要的哈。 OK， 好，让我们从这个的好呀，考虑一下我的思路哈，让我们从这个当时第一世纪说，在古代的罗马的文化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的历史作为一个的表达哈，在古代的罗马的文化里面哈，他们有这样一个的表现，就是说，当一个的罗马的皇啊，比方说他去把一个地方打下来了。占据了那个地方之后，他就会在那个地方立一个的像啊，以他自己做一个的像，要就是放在哪里啊，让人来敬拜他啊。但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用这个像放在哪里的时候，表示来指出啊，他就是这个管理这个地方的主权的哪一个的主宰。所以在哪里放这个像是展示他的主权的一个的象征。还记不记得有人问耶稣你纳不纳税，缴不缴税给当时的社会的政府。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说，你拿一个钱币来给我看。这个钱币是凯撒的一个钱币啊，凯撒的像在这个钱币里面。耶稣就拿着这样的一个的钱币对那个人说，该撒的啊，凯撒的归于凯撒，属神的属于神。意思就是说，这一个的像是代表这个的主权，这个属于权是谁的。所以当圣经形容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告诉我们，人原来是神把他放在这一个的世界里面，成为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在哪里彰显神的主权跟他的荣耀的一个的表达。在当时，神把这个主权把这个荣耀的身份给了这一个的亚当夏娃。所以神让亚当夏娃治理大地，所以把一切的权柄都给他了。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人与神的关系，人的身份的一个表达。那究竟在这里这个的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引用这个，然后后面又引申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的问题呢？这是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说第八节他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一样生财一样不伏他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伏他。把我们带回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把这个的荣耀主权给人的时候，是要让人管理这个大地。但是当人犯罪之后，神跟人的关系斩断了，人就再没有这个的好像神形象的哪一个的尊贵的身份，把他赶离这个伊甸园这个象征的意义，他与神断绝了个关系。这个关系断绝之后，这个人就再没有这个的权柄管理大地了。所以当时我们就看见罪进入的世界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就彼此冲突，人与大地也彼此冲突，人与一切都不听从神，都不服在人的掌权的底下。这个都是罪进入世界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耶稣来就要改变这样一个的局面。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他说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呢？什么意思？但是却有荣耀的尊贵的冠冕给他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当神造人的时候，人的本质是要让人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底下，所以人在这个物质世界底下有他的限制。但是天使不同，天使是神所造的属灵的灵界的活物，他不在这个时间空间物质的有限的影响底下。从这个本质来看，天使是灵界的活物，比这个地上这个有限的人物质的人本质上来讲比他更超越。但是从身份的角度来讲，天使只不过是神所差的仆役的仆人，但是这个人呢，在地上呢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来被造的，那是代表着神安歇在这个大地，成为神地上的代表，神的荣耀，神的使者。所以从本质上比天使差，在地位上比天使高出不知道多少了。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都明白为什么这篇诗篇放在哪里，为的是要让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什么？从本质上来讲，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就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不是一个可以今天在这里同时在那里的一个的人，他是被这个物质的世界所限制，他只能够在加利利，就不能够在耶路撒冷。从本质上耶稣在当时是比他小一点，他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但是从地位上不同，在地位上天使乃是神的仆役，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儿子，所以他的身份比天使高，但是在本质上比天使低一点。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来解决世界解决世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死亡的问题。死亡是因为罪的缘故，罪进入了世界。应该这样说，当亚当夏娃违背了神子的命令，以自己的眼界眼光自己的看法，这个果很好我就吃，他以自己看为好的来吃的时候，就否定了神看为恶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他用自己的选择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的时候，结果就把这个与神的关系断绝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所定的一个的定律，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当他违背命令之后，死是必然的必定的必须的。所以最近到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在亚当的里面，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死亡是世人不能够逃避的一个的命运也好，一个的结局也好，无论是谁都必须要面对这个死亡。因为与神隔绝之后，这个生命的本质就离开生命的源头，注定是死亡。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成为一个有限的人，才能够 代替人去承担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死亡。如果他是天使，他是灵界的受造，他不能够代替人，唯有他是人，唯有他是人才能够代替人承担罪所带来的结果。罪所带来的不单只是死亡，罪所带来的结果是苦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罪的源头的本质是什么？是人否定了神看为好的，不要神看为恶的，他们却拿取了。意思是神人是否定了神的标准，以自己作为一个标准，把自己看为好的，就行，就按着自己看为好的，就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苦难的源头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一个人眼看什么是好的，他就去做的时候，常常就会把他认为好的东西抢夺过来的时候，就会伤害了别人也看为好的东西，结果苦难就出现了。所以苦难的出现是因为人抢夺了神的主权，人要在世界做主，所以苦难就出现了。耶稣基督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解决？他就是一个最卑微的人来到人世间，受尽各样的苦难，但是他在这个苦难的过程里面，以顺服神的命令作为一个表达，如何可以胜过这个罪的一个问题。如果人第一个犯罪是因为人不愿意服在神的主权底下，那耶稣来，他就用最软弱的人的身份来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作为一个强烈的一个的对比。这个的顺服甚至把他带到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都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的宣告。耶稣基督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接下来跳下来好吗？再跳一个。时间关系，我跳过前面哪一段哈。这里说了，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要指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原来保罗也认同这一个的观点，死亡是一种的权势，一种的 power。 当耶稣基督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向这一个死亡的权势来挑战。他死是真真实实的死了，他命并没有像很多人想，哦，耶稣只是昏迷了，耶稣没有真正的死，没有，耶稣是真正的死透了，他是完全是进入了这个死亡这个的状态的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并不停在哪里，他从三天之后从死里面复活，这个复活是一个胜过的死亡的一个的诠释的一个表达。这个复活不是一个我们好像肉身哈死了之后过了一两天二天间醒过来活复活，还是带着一个肉身的生命的这样一个的人，不是从现代医学里面说，哦，这个人宣告的死亡，然后过了一下子，哦，他活过来，哪一种的复活？不是，耶稣的复活带出一个新的一个的表达，他带着一个新的一个的躯体，一个新的 body， 新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不再受物质世界所限制的这样一个的身体，所以他是胜过了死亡。 从一个新的一个身体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的呈现。所以耶稣基督这样做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如果所有的人因为亚当的缘故都要面对死亡的话，耶稣就为我们开了这样一个的先河，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人都能够重新得到一个新的一种生命的本质。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救离人脱离死亡的一个的表达。耶稣基督要成为人，他才能够代替人来去承担人犯罪而带来的死亡的一个的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二章这里不单只是提到耶稣在地上的身份比天使微小的，在地上的本的他的生命的本质比天使微小，但是他的身份比天使高贵之外呢，在第二章还提到一个犹太人从来不会这样想的一个的观念提出来了。这个也是透过希伯来书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是谁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在17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啊，就是认同一样，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缓回祭。犹太人想到弥赛亚，想到这个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心目中这个弥赛亚是神所差来的一个的拯救者，是一个的君王，是一个帮助以色列人复兴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是惩罚审判打败惩罚那些外邦侵略以色列的这些的国家的这样一个的皇的一个观念。但是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弥赛亚从来都不是一个祭司，更不是一个大祭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办法把这两个观念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弥赛亚必定是从谁的后裔生的？大卫的后裔才能够坐在这个皇位上，对不对？大卫是哪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犹大支派能做祭司吗？不能。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弥赛亚不可能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角色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他们能够想到的，能够感受的，能够认同的，他是一个君王，神国的皇，他可以接受。但是祭司没办法能够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就在这里开始了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份除了是创造主、拯救者、君王之外，他还是大祭司。到了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我们更花多时间来讲这个耶稣的这个大祭司的身份的来由哈。但是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为什么需要一个祭司。因为在以色列的宗教的里面，祭司所担任的那个角色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一个人犯罪之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了，以色列人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这个约的缘故。这个约的底下，神要求他们很多的所谓的生活的各方面的原则的标准，如果一旦他们违背了这一个的标准之后，神还是给他们有恩典，让他们透过献祭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所以这个献祭是在这一个的律法的底下给以色列的一个的恩典的一个的表达。所以任何一个以色列人犯了任何的罪，他都可以来到神的面，来到这个祭司的面前，然后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献上祭物，他就重新跟神和好了，就回到这个约的关系的里面了。这个祭司是一个的中保， 是一个能够把人跟神那个关系接连的这样一个的人物。所以当一个人把一个祭牲带到这个祭司面前承认这一个的罪的时候，这个献祭的人又把手按在这一个的祭牲的头上，代表我这个罪人跟这个的祭牲联合在一起了，他成为我，我成为他，然后他替我死了。这个祭司只是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帮助他建立这个献祭的关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保。但是耶稣基督来，他不是做这个的角色，他来是做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是哪一个代替人承担人的一个的献祭的这个的代罪的羔羊，但是他同时的身份是来献这个祭的这一位的祭司。以色列的祭司每一天在哪里？用那么多人来跟他们讲，哦，我犯了什么罪 ？OK OK， 做这个 ，OK 做这个 ，OK 下一个，然后做这个，做一个。这个祭司在那一天到晚听了那么多人犯了什么罪，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一天到晚都是告诉你做了什么做什么，他们听就听了，就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耶稣基督来，他不是这样，他来他是凡事跟我们认同，他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来承担我们的罪。所以当他作为一个的祭物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认同了，但是当我一个祭司的时候，他更是体恤到我们，因为他就是哪一个跟我们的罪认同的承认知道我们的内心的问题的哪一个，你知道他把自己献上作为一个祭物。大祭司就成为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往后我们花一些的时间去讨论这个的题目。今天时间不允许，我就提到另外一点。在基督教的，还是说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基督徒面对的最大的信仰难题是什么？从来都不是神学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因为三位一体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因为耶稣是童女所生的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是那些抽象的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些哲学的问题，那些是给神学家、圣经学者、牧师去关心的。一般信徒我们面对信仰最大的挑战困难是什么？大家觉得呢？如果有一个弟兄，有一个还没信主的人来到面前，他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没办法回答的，你觉得是什么问题？以色列人的问题，这些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问题。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是哪一个来拯救我们的拯救者，天国的皇，他现在来了，干嘛我还在受苦？干嘛我还在这个政权的底下，我在面对那么多的这些的困难苦难，甚至连命都没有？为什么这个弥赛亚没有拯救我脱离这个苦难？苦难永远是基督徒我们在面对我们信仰里面最难解答的一个的问题，因为苦难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每一个人你我都面对，每一个人面对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苦。苦难永远是基督徒没办法能够去讲得明白的一个问题。你说哦，因为罪的缘故，关我什么事？我们总会觉得关我什么事？耶稣来，他要解决罪的问题的同时，他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真实，让我们不需要解释的一个的答案。 什么答案？就是他来到这个人世间，他进入这个苦难的里面。你说谁最冤枉受苦的？你数来数去，只有耶稣是最冤枉的。那他本来不需要受苦的，他本来没有罪的，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按照神自己的吩咐，完全神做吩咐他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一点都没违背神的命令的，干嘛他还受苦？因为耶稣要进入这个苦难的里面，他不需要解释，他不是用来解释为什么苦难，他来是要承担苦难带给人的哪一种让人心碎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告诉我们，我已经胜过了这个苦难，我已经胜过了死亡，我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我替你承担这个的苦难所带来的结果。每一个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可能我们想一下，如果连他都受苦，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还有谁不受苦的呢？如果连耶稣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受苦，还有谁不受苦呢？但是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把平安赐给你们，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个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不是把这个苦难拿走，那个平安是给我们内心的里面有一个肯定，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在谁的手中，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抢夺过去，我们已经胜过了死亡，死的权势在我身上没有再有权势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只是一个短暂的物质的世界，圣经说这些都要过去，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当他来，他要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抢夺过来，他与我们认同，让我们可以在苦难的当中被拯救离开。认同很重要，神给我们遭遇的所有这些的问题都会带给我们往后无限的恩典祝福。刚才我说为什么那个的弟兄听见另外那个弟兄讲同样的东西他能够相信，因为他跟他能够认同。今天谁能够安慰那些受苦的当中的人？如果你永远是在那个非常完美的环境底下长大的人，你根本不明白他受的是什么苦。如果你曾经躺在这个的病床上动也不能动，知道什么一回事的人，有一天你康复过来以后，你跟别人讲，我明白你的苦，那个人能够听得进去，因为他知道你曾经受过。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设立了这个的拯救，不是单单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盼望而已，耶稣基督来是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是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知道我可以胜过死亡，胜过苦难的一种的生命。你有把握，你的把握不是因为你很强，因为你曾经受过苦，你知道不怕。今天我们面对很多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事情，我们非常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有所依有所靠，因为这一位耶稣曾经在世上经历 所有你我都经历过的，无论是被出卖、被藐视、被鞭打，身体各样的疼痛他都受过。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要怕，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要把平安赐给你。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抓住耶稣基督这样一份的应许，在他的里面求平安。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圣父，在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来到这个的世界上，你不是来做一个好像哦万人所敬仰的一位的君王。你来到的时候，你是那个柔和谦卑，你是那样一个卑微的一个的人，你也在世上面对各样的苦难，你一出生就逃命，你长大的里面人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你在这样一个被藐视的地方长大，人家说你只不过是木匠的儿子，你懂什么？主啊，你都知道人世上所受的一切的苦，无非是人的罪性所带来的结果。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就让四周围的人受苦了。整个世界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受苦的当中。主啊，你就来到这样一个的苦难的世界，你为了拯救我们脱离因为罪所带来的死亡的结果，你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出路，我们有盼望。我们的身体可以衰残，但是我们的灵永远在你里面是活泼的，是有力量的。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任何的苦难的时刻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你，想到你对我们的应许，不用怕，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苦难。不用怕，因为你要把平安赐给我们。哦，主啊，求主你就这样的带领着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冲走，就像一只在水中漂浮的小船一样被吹走了。求主你帮助我们，你的话紧紧的成为我们的稳妥的基础，以致我们不被动摇。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信息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